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宣布伊朗战争结束，油价涨跌惊心动魄，第二个是两会拉锯时间，顶峰作案出口造假，第三个是解放军战机台海休眠。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9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政策室的室长金荣范3月9号在记者会上说，韩国这个星期开始实施油价上限机制，稳定伊朗战事引发的油价波动。油价上限会以伊朗战事发生前的油价为基准，那么低于当前的市场售价，那么具体油价标准会由韩国产业通商部研究，每两个星期调整一次。那么这是韩国30年来第一次实施油价上限机制。根据韩国石油和石油替代燃料事业法规定，在油价异常波动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或者民生的时候，韩国的产业通商资源部直接指定石油产品最高售价，违反最高售价的企业面临13,500美元的罚款。韩国国家石油公司的数据显示，韩国全国平均的汽油价格3月9号每升是1902韩元，大概是 1.28 美元，比2月28号是伊朗战事爆发当天涨了210韩元，涨幅是 12.4%。 金融范还表示，目前韩国的石油储备 1.9 亿桶可以保障供应208天，相当多。那么中国也有油价上限机制，发改委是2016年1月13号宣布成品油定价机制，当国际油价高于每桶130美元的时候，国内油价不会继续上涨。那么中国的油价其实中国布伦特原油的价格3月9号曾经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随后回落，但没有达到每桶130美元，所以中国的油价还在涨。那么发改委发布消息说，3月9号开始，中国的汽油、中国的柴油每吨分别涨695元和670元。中国的发改委呢，它制定的这个油价机制呢，就是不断的，中国的油价已经创历史新高啊。第二，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侦查显示，解放军战机从3月9号到3月10号还没有出现在台海空域，也就是说，从2月27号到3月10号的这11天里，解放军战机只是在3月6号安排了两架运九反潜机进入台海空域，其他的时间解放军的战机都处于休眠状态。那么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表示，解放军的海军军舰仍然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平均每天有6艘，所以呢，解放军海军对台湾的整体军事压力并没有明显下降。台湾国防部去年同期总共记录到了解放军战机有92架次在台海活动，那么今年只剩下了2架次，少了90架。那么对于解放军战机活动突然减少，目前没有合理的解释啊。那么有很多的说法，有两会啊，开两会，其实开两会的解释根本不通，因为往年开两会都出现的，不会因为开两会停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解放军大清洗啊，这个是有可能，但是大清洗不那么有那么明，就是大张旗鼓让大家知道吗？这好像也说不大通啊。川普是3月底访华，还没来呢，为什么停下来呢？这个也讲不通。剩下的就两个，一个是解放军战机发动机制空时长不足， 这发动机飞多了，发动机不够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解放军燃油不足，燃油不足反驳的人最多，说怎么可能，解放军怎么可能会燃油不足，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会燃油不足。哎，我告诉你，对我来说我最相信的是这最后一点，我觉得燃油不足的可能性是比较高啊。为啥？草台班子最应付不了的就是变动，油价一波动，哎，就有可能啊。这是第二、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根据对船舶跟踪数据、卫星图像和美国财政部制裁记录的分析，有两艘伊朗的货船啊，上个星期从广东省的珠海港，珠海有个叫高兰港出发，满载货物返回伊朗。华盛顿邮报就怀疑这两艘货轮里面装满了和导弹推进剂相关的重要化学品。那么这两艘货轮名为一个叫沙布迪斯号，一个叫巴尔金号，都属于伊斯兰共和航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是伊斯兰的国有企业，那么受到美国的制裁，美国、英国、欧盟的制裁，联合制裁这两艘船。那么美国指控这家公司为伊朗政府运输弹道导弹的材料。那么根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数据和卫星图像，这两艘货船是三月初停靠在珠海的高兰港。高兰港有一个化学品专用码头，它就停靠在专用码头上，完成货物装载后就迅速的离开。那么珠海的高兰港是化学品的装卸港口，它出口产品包括什么，包括高氯酸钠啊，高氯酸钠就是制造固体火箭推进剂的一个重要材料，也是伊朗导弹急需的关键材料，有了这个材料，伊朗又可以做更多的导弹啊。那华盛顿邮报就发现了这两艘船，就把这件事情给捅出来啊。这是第三、第四。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3月9号说，澳大利亚向五名伊朗国家女子足球队的队员发放了人道主义签证，允许他们留在澳大利亚。伯克还说，澳大利亚也向伊朗国家女子足球队的其他成员提供了留在澳大利亚的选择。伊朗女子足球队正在澳大利亚参加女子足球队亚洲杯的小组赛。那么3月2号，伊朗女子足球队对阵韩国足球队，韩国女子足球队。那么比赛前呢，伊朗国歌响起，伊朗的女子足球队没有跟着唱伊朗国歌啊。那么伊朗的强硬派就严厉批评伊朗的女子足球队啊队员，还把伊朗女子足球队队员称之为战时叛徒。那么在伊朗，国歌被视为政权的象征，你要是不唱国歌会被解读为对政府不满或者是抗议，尤其是伊朗战事正在进行的当下。那么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3月9号说，对伊朗女子足球队的队员返回伊朗后的安全表示担忧啊，他要求亚足联、国际足联以及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啊。那么伊朗女子足球队3月8号结束比赛，他们的支持者聚集在球队，他们有个大巴，围在大巴，有人举着标语啊，上面写着保护伊朗妇女，还有不断的人对现场的警察喊救救我们的女孩。那么伊朗女子足球队3月9号准备离开澳大利亚回国，有五名球员表达了不愿意返回伊朗的意愿。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随后亲自告诉这五名队员，欢迎他们留在澳大利亚，这做得非常好。第五，韩联社报道，韩国驻中国大使 卢宰宪3月9号在韩国驻中国大使馆表示，中国游客投诉说在百度上发现了两个假冒韩国政府的网站，那么这两个网站说会提供韩国电子入境申请的申报服务啊。对，抱歉啊，又没电了，抱歉啊。升级之后就有点耗电多了。说他们发现有两个假冒韩国政府机构的网站，这两个假冒的网站说会提供这个韩国电子入境申报服务，每次收232元到510元不等啊，收他们服务费啊。那么卢宰宪大使说，在韩国政府的官方网站进行电子入境申报是免费的，而且网站有中文版本啊，中国游客不会有语言障碍。韩国政府在2025年的2月24号实施入境电子入境申报系统，那么外国游客在出发前三天内在线填写，网址是 go.okr， go 就 golf， go.kr， 这个网站很容易记啊。那么卢宰宪大使表示，已经向中国网信办、移民局、外交部发送了公文，要求关闭这些网站。不过截止3月9号，这些网站还没有关闭。我认为真正令人担心的并不是假网站，而是什么？而不是百度啊，百度把这些网站收钱就他没有屏蔽这些就是造假违法的这些网站，这是最大的问题啊。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3月6号驳回川普政府的请求，不允许国土安全部终止海地人的临时保护身份，理由是海地法治崩溃，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救助，海地人返回海地会沦为暴力的受害者。美国有35万海地人持有临时保护身份，司法部的判决保住了他们现在的临时身份。海地在2010年发生七级大地震，造成20多万人死亡。奥巴马政府给予海地人临时保护身份，此后多次延长，直到今年大约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2025年11月宣布不再延长海地人的临时保护身份，理由是这是临时措施，不应该无限期的延长。这些海地人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0多年，他们有房子，有稳定的工作，他们的孩子也在美国出生。取消他们的临时保护身份会导致大量的家庭拆散，同时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也会受到冲击。移民权益组织和海地难民起诉了川普政府。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官雷耶斯2月2号一审裁定，国土安全部终止海地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川普政府上诉，结果上诉法院驳回。川普上任之后，国土安全部宣布终止了几十国家人的临时保护身份，包括海地、委内瑞拉、尼泊尔、缅甸、阿富汗、也门。那么这些国家的人有临时保护身份的成上百万。不过呢，国土安全部的命令大部分都被法院阻止啊，所以他们仍然在打官司，他们这月在用纳税人的钱啊，在打他们的想要的官司啊。这是第七、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3月9号批准了 TikTok 继续在加拿大运营。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发表声明说，加拿大政府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国家安全审查，同意 TikTok 加拿大分公司继续开展业务， 但前提是 TikTok 必须加强安全措施，并且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那么根据声明， TikTok 需要加强对用户数据访问的管控，降低未经授权获取加拿大用户信息的风险。 TikTok 随后发表声明说，已经和加拿大政府达成相关协议，并同意落实新的安全措施。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3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去年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中值是增长了 1.3%， 远远高于初值的 0.2%。 那么其中设备投资从增长 0.2% 提高到增长 1.3%， 日本企业过去两年利润明显改善，他们开始增加设备投资，这是 GDP 上修的核心原因啊。那么个人消费从增长 0.1% 提高到增长 0.3%， 住宅投资从 4.8% 提高到 4.9%。 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川普宣布伊朗战争结束，油价涨跌惊心动魄。 CBS 报道，川普政府3月9号星期一下午啊，接受 CBS 白宫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我认为伊朗战争基本上结束了。他身在佛罗里达多拉尔高尔夫俱乐部的川普说，伊朗没有海军，没有通讯系统，没有空军，他们的导弹所剩无几，无人机四处被击落，包括无人机制造基地啊。那么 CBS 报道说，美军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第一个星期已经打击的超过3000个目标。川普说，你看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他们在军事上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伊朗星期天晚上宣布穆杰塔巴接替他父亲哈梅内伊成为伊朗的最高领袖。川普说，我对他没有任何要传达的信息，完全没有。川普总统表示，他心目中有其他人选来领导伊朗。川普大约有全球大约有 20% 的石油供应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已经基本停滞。川普说，美国有能力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他警告伊朗，阻碍航道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川普说，他们的火力已经耗尽，最好别耍小聪明，否则这个国家就完了。如果伊朗做出恶劣的行径，伊朗将不复存在，世人不会再听到他们的名字。川普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保持通航，已经有船只进入海峡。川普还说，他仍然在考虑占领并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川普对 CBS 的记者说，我们进度超过预期，战争结束与否完全取决于我的判断，和其他人无关。负责美国在中东军事行动的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对伊朗境内5000多个目标发动了攻击啊，击伤或者摧毁了50多艘伊朗的舰船。伊朗打击的目标包括弹道导弹发射场、伊朗防空系统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原油市场过去24小时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跳水行情啊。那么美国原油期货先是在星期天暴涨了 31% 啊，那原油价格星期天一度逼近每桶120美元，后来价格又回落的原因有消息说，有几艘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去了中国，当然后来证明这是假的啊。另外七国集团有可能动用战略储备，那么所以呢，这些猜测呢加快了原油价格的回落。那么原油期货收市是涨了 4.3%， 收市价格是每桶 94.77 美元。 那么到了今天上午早盘，原油价格又涨了超过 10%。 结果到了下午3点， CBS 采访川普的报道公布之后，再加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透露美方已经接管并运出了委内瑞拉第一批8000万桶的原油，而且预计委内瑞拉原油产量几个星期会提升 40%， 能够填补伊朗被制裁留下的缺口。那么这种进场增产对市场预期会有决定性的影响，于是原油价格开始暴跌。那么前期呢，对冲基金在原油价格110美元的位置呢，疯狂的加杠杆做多，结果今天原油价格的暴跌触发了史无前例的自动止损，就自动交易啊，它系统一发现价格在跌就开始自动交易，电脑就自动产生海量的抛盘，所以原油价格半个小时之内几乎是垂直自由落体啊。能源投资公司的投资经理罗伯·图梅尔说，在他的30年职业生涯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行情啊，市场行情变成这个样，就是涨上去掉下来啊。他说很难预测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结束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一盘中一度反弹1000点啊，最终收盘是涨了239点，涨幅 0.4%。 标普500早盘是低点然后反弹，最终涨了 0.8%， 0.8%， 纳斯达克涨了 1.4%。 那么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关闭将会把油价推上历史新高，所以其实没那么乐观啊。那我就把川普后来在下午啊举行了记者会，我就摘几个关键的问答给大家播报一下。第一个记者问，您刚刚说战争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但是国防部长却说这只是开始，到底是哪种情况？川普说两种说法都可以，他说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巨大的成功，或者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而我们可能会真的更进一步。他说这场战争最大风险的三天就已经过去了，意思就是结束了，但是你可以说它没结束啊。啥意思呢？保留它的余味，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记者问，目前与伊朗战争有关的美军死亡人数已经达到8人，你愿意为这场战争承担多少美国人的生命代价？川普答，我之前讲过，像这样的冲突总会有人死亡。昨天我去了多福空军基地，见到阵亡士兵的父母，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们说的话都一样，说总统先生，请把这件事情做完，请完成任务。我就说到这里，就把大家嘴堵上呗啊。记者又问，你曾经承诺会帮助伊朗人民，现在听起来你似乎准备结束这场战争，这是不是一种背叛？川普回答说，我会不会帮助他们，如果他们表现的规矩一点我当然愿意，但他们一直表现的非常具有威胁性，他们必须融入一个能够让他们获得帮助的体系啊。那些以伊朗人民为理由的人，看一看川普是怎么说的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川普说，我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保持畅通，坦率说这条航道对中国的重要性比我们更大，实际上我们在帮助中国，也在帮助很多国家。川普一直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扯到中国，扯到俄罗斯，他跟普京打电话不断的到处扯啊，到处扯的意思是啥？不要把关注点放到我身上。关于战争的理由，川普说，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我相信他们当时正在准备接管整个中东， 他们的目标就是控制整个中东。哼，张嘴就来啊。记者又问，你曾经说过我们赢的还不够多，什么才算足够多啊？川普说，当他们第二天不可能再重新启动核武器研发的时候，那才算啊。张嘴就来啊。记者又问，你刚才暗示说伊朗可能用战斧导弹袭击了自己的小学，但是在你的政府里只有你这么说，连国防部长也没有这么说，为什么只有你这么说？川普说，因为我现在还不了解足够的情况啊，这件事正在调查中，是别人告诉我的啊。开始往外推啊。关于伊朗核武器的进度，川普说，如果我们没有行动，他们2到4个星期内就可以拥有核武器。这扯得有点没边了啊。然后记者又问，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川普说，接下来取决于我以及川普政府团队的态度，看我们决定怎么做。关于战争的目标，川普说，我们正在取得重大进展，朝着完成军事目标迈进，有人甚至可以说任务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这家记者会讲的原话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啊。那么3月9号还有两个重要信息，一个，川普对纽约邮报说，距离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控制伊斯法罕浓缩铀设施还差得远，这第一个。第二个，以色列第12频道的消息说，美国特使库斯纳和维德科夫等一下啊，美国特使库斯纳和维德科夫已经正式取消并且无限期的推迟原定明天对以色列的访问啊。为啥呢？战争都结束了还访问以色列做什么？正好让以色列背个锅啊。因为之前以色列报道说，川普政府对以色列3月8号大规模空袭伊朗的油库非常不满意，说以色列的擅自行动威胁到了全球油价啊。那么这是两个主要信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就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国际能源署总干事啊，今天上午8:30在纽约举行紧急电话会议，但是这个会议并没有做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决定。法国财政部长会后表示，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啊。之前有消息说，国际能源署可能会释放3亿到4亿桶原油，稳定全球油价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二个重要信息，全球有12家保培协会，保培协会其中有7家保培协会根据偿付能力二，偿付能力二是保险业的要求啊，取消了波斯湾地区战争风险保险啊。那么这件事情是这件事情是上个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发生的事情。之后川普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国际金融公司提供担保，包括说美国海军会提供护航。做了这一系列的说法之后，这7家保培公司、保培协会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恢复了战争风险保险，理解吗？也就是说，在波斯湾地区仍然没有一家保培协会愿意接收这个邮轮或者是货轮啊战争风险的保险。虽然美国政府的金融公司说要提供担保，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方案。所以如果没有恢复战争风险的保险，就不会有货轮，包括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二个消息。第三个消息，沙特的阿美公司正在削减2个主要油田的产量。 到了今天晚上3月9号晚上的7点半，川普再发一个帖子。帖子怎么说的？帖子这么说，如果伊朗采取任何行动阻止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美国将对伊朗进行比目前为止强20倍的打击。此外，我们还会打击一些极易摧毁的目标，这些目标一旦被摧毁，将会使得伊朗这个国家几乎不可能重建，死亡、火焰和愤怒将会降临在他们身上。很搞笑啊，别人已经这件事情做了一个星期了好吗？啥意思呢？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归纳一下过去10天发生的事情。第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跑了一趟白宫，找川普谈了一个下午，川普一拍脑袋决定干掉伊朗政府，伊朗政府干掉伊朗政府，于是就发生了这场伊朗战争啊。那么美军跟以色列军队联合对伊朗进行空袭啊，然后呢，伊朗就宣布任何油轮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都会被攻击。于是呢，中东80%的石油就被封锁了，基本上霍尔木兹海峡就没有船经过。为什么？因为这十二个保赔协会，其中7个宣布取消波斯湾地区的战争风险的保险，所以呢，大家都不走，因为没有保险啊。于是呢，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住了，于是呢，油价飙升，24小时之内，美国本土的加油站的油价也开始飙升。所有人都知道，这样下去的后果，它会体现在中期选举上。毫无疑问，共和党会面临惨败。那这个时候呢，川普一拍大腿，后悔了。于是呢，川普给记者打电话，又开记者会，说战争差不多已经完事儿了。于是呢，川普呢就拍拍屁股准备走了，准备走开。但是呢，川普又知道这些媒体啊，这些记者会跟他算账。于是呢，他就发了刚才那个帖子，用最狠的话来警告伊朗，你不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都被别人禁封锁。这话呢讲上去呢，好像他已经胜利了啊，但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伊朗封锁了将近一个星期了啊，至少有5天时间。那问题来了，美军联合以色列打伊朗打了10天，除了油价飙升，美国得到了什么？伊朗政权没有垮台，中东石油运不出去，海湾国家的石油设施被攻击，大量的油田在停产，除了杀死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内伊和他的其他助手之外，几乎没什么成果。以色列消息说，维特科夫这两天在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接触，希望能够讨论一下停火的问题。阿拉格奇拒绝谈判，那不停火，油价会继续涨，川普怎么办？这下川普团队一下整不会了，这怎么下台啊？最新消息，我刚才看到的最新消息，华盛顿邮报报道，以色列官员对伊朗战争不断升级感到担忧，这以色列担忧起来了，并且提出了一个撤退方案。但是呢，川普对战争结果的设想始终摇摆不定啊。报道说，以色列官员表示，我不确定战斗到伊朗政权垮台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 这个世界变化快吧，连伊朗政权垮台现在都不是目标了，给自己留个台阶下。这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两会，题目叫两会垃圾时间，顶风作案，出口造假。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3月9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那我们叫这种全体会议我们叫开大会，因为大家都去，甚至政协的都列席。那么这次大会有三个报告，一个报告是最高法院院长张军做法院工作报告，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做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然后就是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做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那这三个报告是这次人大会议最后三个报告，那两会就进入了垃圾时间。为啥呢？我举个例子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江西省委员会副主委叫吴代社，3月7号在萍乡学院的官网发了吴代社的文章，这个题目叫前排的幸福晕眩，近距离感受习近平总书记的风范。吴代社是萍乡学院的副院长。吴代社在文章中说，他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的时候，他的座位安排正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对面。吴代社就说，那一瞬间一股幸福的晕眩感涌上心头。他说，这不只是一个位置的巧合，更是一种近距离感受领袖风范的珍贵机缘。什么叫垃圾时间啊？你看，这就是垃圾，然后这是他们的时间，所以这是垃圾时间啊。两会呢，人大和政协呢，这就合起来叫两会。两会本来是个政策平台，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政策平台就废了啊，它失去了政策功能。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组建了很多委员会，原来是叫领导小组，后来变成了委员会。那中国的政策都在委员会里面去做决策，就不需要在两会上做决策，所以两会就失去了政策的功能。那你不讨论啊，当两会不再讨论和制定政策，那剩下不就是垃圾活跃的时间啊？这是一个。那我们再看看今天这三份报告啊，先是张军的最高法院报告，这份报告只说了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最高法院结案31900件，最高法院一年下来；第二是各级法院一年下来审结了3600件案件啊。那么他不讲司法公正，他只讲数量啊，只讲数量，法院审结的数量。那张军后面的内容就是不讲法律，只讲政治的行动，我们就不说了啊。这是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长应勇放了颗卫星，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国去年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66.4 万人，公诉140万人，这个逮捕人数下降 11.7%， 公诉人数下降 13.9%。 结论就是，他应用的结论就是，中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个要点脸吧，公安，中国的公安是穿制服的土匪，检察官是土匪中的土匪，其他我就不说了，治安的情况大家都有感受，我就不评价。我们以前讲过，美国呢 你哪怕有一个警察开着车在追一个偷车贼，美国的这个电视台都会开直升飞机去追。中国的刑事案件都不报道，所以中国人很多人以为中国的刑事案件，中国的治安形势非常好，因为报纸上一个案件都没有，人民日报一个刑事案件都没有，是这样吗？我都说过，如果中国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案件都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按照正常的新闻来报道的话，人民日报从第一个字，从人民日报报头下面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就按照现在的页码数量，最后一个字都会是刑事案件。这就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他，这就是中国的治安情况。中央电视台会直播美国的追车贼案件，中国的杀人犯他一个都不报啊！所以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人大啊，人大报告，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做人大常委会的报告。那赵乐际呢，是中共唯一一位会在大会上讲推动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讲这种话的人，而且他讲了这种话还不被抓，这是唯一一个。那么赵乐际的人大工作报告有一个附件，就是关于代表工作的情况。这个附件说，过去一年，就是2025年啊， 2025年补选代表7人，终止代表资格58人。那这58人当中，其中罢免了55人，有3人辞职啊。那么目前全国人大有代表2878人啊。那么2024年跟2025年终止代表资格人数，一个是24人，一个是30人，说明什么？说明去年啊，也就是一个是2024年，一个是2025年，今年啊，就到今年为止啊，到今年3月为止，终止代表资格的人数超过了前两年的总和，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残酷无情。那么我们说两会进入垃圾时间，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根本没得讨论，也没得审议。为啥？没有任何新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只有增长目标调低，以旧换新缩水，房地产政策归零，甚至连地方债发行额度都没有增加，都没有变化，那么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其中有一条说要促进物价上涨，中国经济学家那么多，居然出了一个这么垃圾的说法，这个说法叫什么？这个说法叫倒因为果。怎么个倒因为果呢？通缩呢，看上去是物价问题，本质是消费问题啊！你消费不足，物价就会下降；消费足，物价就上涨。所以你看物价下降，实际上本质是消费问题。那消费的本质是什么？是分配机制问题，是政府投资机制问题，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甚至是人口问题啊！那中国政府控制的教育医疗，控制的水电煤气啊，控制的铁路航空，中国的国有企业控制了经济的 80% 的命脉，就是决定价格的 80% 都是国有企业控制的。所以国有企业控制的，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所以当政府把通缩说成是物价下降的时候，那他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很简单，把基础的民生价格涨起来就行了，什么水电煤气全涨，运输价格都涨。这个办法好吗？多好，名正言顺的让自己多收钱。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在旁边挤眉弄眼帮忙解释。 但实际上中国的通缩呢，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所以你要治理通胀，就治理通缩，你需要治本，治本的本质就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中共不干，那就干个虚的，能捞钱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从疫情结束到现在，中国经济没有一个问题解决过，解决不了，全部都解决不了。当然你如果从货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通缩还有一个从货币的角度来解释，就是信用创造机制给切断了。我们往前看，往回看，过去20年，中国老百姓买房子，买房子一直都在买，买了房子的时候呢，就向银行借钱，向银行一借钱呢，哎，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就实现了，为啥？你一借钱，钱就给了钱就从这个银行来到了这个消费者手上，消费者再把钱交给开发商，货币就流通到了市场，货币发行就实现。后来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价格暴跌，没人买房子了，没人买房子，银行的钱就贷不出去了，银行钱贷不出去，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发行不出去，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发行不出去，就出现了什么通缩。那你要解决通缩的问题，你要解决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问破裂之后房地产整个市场塌陷的问题，这不是更难吗？所以基本上你现在可以看到通缩的问题对中国经济打击有多严重，你就看中国的消费有多萧条，你就知道通缩对经济打击有多严重。我最近在网上看了几个视频，一个是有网友在上海的有个叫长寿路普陀区的，还算是一个比较旺的区吧，整个街道整条街商铺全关门，有个网友说留言说他妹妹在宁夏路有个商铺，以前45平方卖400万，400万跌到了100万。还有网友最近在北京拍哪儿？拍这个世贸天街，世贸天街原来是多旺的地方，商铺成片成片的关门。世贸天街，重庆的网友在三峡广场附近的一条马路，也是一片片的倒闭啊！网友很感叹说，连这里门面都做死了，怎么办？经济？去年的 GDP 当中，消费占到52%。进出口占到32.7%，这是官方的数据，官方出来讲说，所以他说经常讲我们内需占到经济的主体，但是其实这个数据其实有部分是有问题的。为啥？因为这个消费里面有居民消费还有政府消费啊，政府消费一大块，居民消费把政府消费剔掉剩下多少？剩下34%。所以实际上在中国居民消费当中，在中国的 GDP 当中，居民消费只占到34%。出口是多少？出口占32.7%。所以实际上出口跟居民消费是差不多的。出口不好，经济就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之前讲中国经济出口一枝独秀，结果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有三个指标很值得关注，一个是制造业新订单指数 48.6， 环比下降 0.6， 50以下 48.6、这是一个制造业新订单指数。第二个是制造业出口订单指数 45， 更差，环比下降 2.8%， 更差跌了 2.8%。 第三个是服务业新订单指数 45.2， 环比下降 0.9， 核心是这个出口订单指数 45， 环比下降 2.8%。 啊，这三个数据都处于收缩的状态，都属于下跌的状态，也就是二月份比一月份还要差啊。那今年的二月过年是在二月份，史上最长的春节假期，去年是一月底二月初。那么不管是一月和二月加在一起，还是二月单独这个数据，今年的数据都比去年差，其中出口数据比去年差得多，今年只有45，出口订单只有45，你再加上最近人民币汇率上升，所以你可以知道今年中国出口这一块应该不会太好，只会差不会好。结果因为这些都是官方数据啊，这种官方数据，我们如果拿这些高频数据来分析，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呢，我就拿中国的官方数据来分析官方数据。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了贸易数据，前两个月，一月、二月，中国出口6566亿美元，同比暴涨21.8%；进口4430亿美元，同比也是暴涨19.8%。啊，一个是 21.8， 一个是 19.8， 这就都是超过 20% 啊。那么其中2月份出口2990亿美元，大数就是3000亿美元，就差1亿3000亿，同比暴涨多少？ 39.6%， 将近 40%。 进口2089亿美元，同比也是暴涨 13.8%， 当然没有 40% 来的猛啊。那么2月份的贸易顺差909亿啊。那么今年过年呢，今年2月份呢跟往年一样也是28天、啊、没多一天也没少一天。然后今年的春节假期史上最长的9天 ,28-9,19 天，不到20天。我们以前讲过，大家应该有个概念，中国一个月的出口常态的情况是3000亿，3000亿就不错，超过3000亿就表现非常好了。他今年二月份只有19天时间，他居然出口了3000亿美元，是常态月份的出口水平。还这19天时间哦，别人平均是30天31天，他19天时间。19天时间还没跑掉这个周末啊。中国海关疯了嘛。啊，我们昨天还在网上看见有人发帖，说最近的绿皮火车又火了，又人满为患。为啥？这个火的说呢，长三角，上海长三角，坐绿皮火车的人是长三角去上海去长三角打工的农民工。这些人呢刚刚回去上海，回去长三角上了一个多星期的班，活上完了没活了，又回去了，又回乡了。视频里说现在是提早返乡过年，二月份提早返乡过年，三月份提早返乡过年，理解吗？农民工现在已经回农村了，那你想一下，你的二月份出口还能够有3000亿，还能涨个40%，疯了啊，疯了啊，这绝对疯了。我就想到买单出口这四个字啊，买单出口就是中国各地政府为了政绩就鼓励出口，鼓励出口有实际的奖励。那你拿到了出口海关的出口报单数，我看到这个报单数，我就给你出口，我就给你奖励。于是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骗出口奖金的这个案件啊，这就出现了大规模出口造假的现象。 那我就怀疑二月份的数据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果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今天讲的有点多，因为又讲两会，又讲伊朗战争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绪，这些小球员幸好不是在中国比赛，否则就会直接送回伊朗。那更惨，就像中共遣返朝鲜人一样。是的，是的，说得好，说得对。情绪，在中国解决不了的刑事案件和解决不了的经济问题都被压下去了。是的，观点，只有拿下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稳定海峡局势，美国才能全身而退。说得非常对。现在川普团队现在不会了吧？不会了啊。请问王老师，中国政府一直修改各种经济数据，用意是什么？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不是吗？就像一张考卷交的是白卷，但分数是100分，只是自欺欺人，他就是自欺欺人。中共的大外宣也好，中共的内宣也好，都是假的呀，都是自欺欺人啊。他一直在制造假象啊，理解吗？啊。中共的所有的叙事都是假的，所有的从历史到现实都是假的，都是在编造的。那观点，市场目前只聚焦关注石油价格，但对于全球工业体系而言，硫酸受到的冲击可能同样严重。硫酸来自硫磺，硫磺主要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脱硫，那多了，那铝啊，天然气啊，我都没讲，讲不过来。中东又是重要的硫磺出口和运输通道，所以硫酸供应和运输成本会上升，会影响化肥、金属冶炼和工业生产。那是啊，大量的，这毫无疑问。这件事情，它产生的整个的对经济的冲击，为什么我们只讲原油？原油因为原油是基本上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啊，因为石油因为汽油也好，柴油也好，所有的汽车都要用，那它就会影响什么？运输成本。运输成本一上涨，所有的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观点，说实话，中国目前没有打一场大型战争的实力，开战的后果中国是知道的，所以为什么要打？非要像俄罗斯一样与全欧洲为敌，所谓的盟友都是利益关系。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值得去打一场大战，美国也没有值得他动武的国家，都是利益驱动。那也不完全是，那也不完全是，这是所谓的利益驱动，只有利益驱动的描述是不对的。啊，战争有很多原因，有利益，但也有其他的原因啊。提问：美国绝不会招惹库尔德人，我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就看伊朗能不能接受美以的条件。我希望美国能够全面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永久失去控制权。另外，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至于他们的政权可不可以接，可以不管他，反正伊朗基本被废了。不知道王先生怎么看？看什么？用眼睛看，没有什么看，用眼睛看，呵呵，你还能用怎么看？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不问是非只讲利益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一些地方管用，但是如果只讲这种价值观，人类社会还在茹毛饮血，理解吗？啊，观点，中国想成为将来多极世界的一极，但中国现在发现自己根本差得远。观点，这次表定的川习会，美方根本不期待有进展，连企业都不给跟，啥意思？美方表示 此趟只是先确认中国要不要兑现去年的承诺 OK 并确认中方履行采购美国农产品。我没有看到啊，你这你说的吗？我没觉得是这样，我不觉得是这样，不是这个，肯定不是这个，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内容的话，川普拿什么回来交代？跑了趟中国啥都没拿回来，那是不可能的。川普要回来交代，要从胜利走向胜利，否则为什么中方到现在一直说啊美国方面很仓促？为啥啊？观点：台湾行政院长去日本看球，虽然是个人行程，但意义重大。这代表日本已经有部分松动，可以让台湾官员用私人行程赴日，甚至用包机。是不是怕中国影响航空公司，所以用包机来降低困难？观点：伊朗战争会影响全球粮食生产供应吗？会的。为什么？化肥很重要啊，中东生产化肥。情况：昨天有个借贷案子去开庭，庭后听到对方律师和法官勾兑，说下午有个离婚案子，夫妻双方都不想要那套带按揭的房子。法官说现在都这样，沟通啊。提问：我是自由职业者，挣的钱足够自给自足，但家人却一定要我在上海缴纳社保。上海职工社保非常的高，全国第一，一年要交3-4万块，之前在上海交过15年，要是不交就是零，要是回老家也相当于从头开始。长辈说是为了我好，我很痛苦，我的认知不允许我做这件事情，尤其是社保枯竭的现在，但我不想改变家人的认知观。请问王老师，缴社保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想缴，那我应该怎么处理我和长辈之间的认知矛盾？你不用处理，你的痛苦无非是既想既要又要，既不想交又要不想让这个父母不满意，对吗？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件事情矛盾，你总得选一样。那我没有办法，你只能选一样，要么你让你父母满意，要么让你自己满意，啊，你说你痛苦，你要承受这个痛苦，没有办法啊。你要处理矛盾，处理不了，为啥？你的父母比你坚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对你好，理解吗？这是核心问题，这不是他们的利，是你的利，他认为他们在为你好。所以这个矛盾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你可以瞒着他们，或者是不告诉他们。如果你连这些都要告诉他们，让他们来决定的话，那你要承担后果啊。你都已经自立了啊，还要可见你还是没有走出原生家庭。没有走出原生家庭，你就要面对父母对你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了啊。请问王老师，之前说过的生活频道会上线吗？针对好多情感、生活、教育的困惑需要解答。会的，我需要点时间，因为我们现在很忙。我们准备新的产品，我们只能在现在工作完成之后再去做，所以时间不太多啊。会的，我们正在准备啊，但是给我们一点时间，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